我们在上课之前呢、那我再跟张大哥聊一下，有关于那个是不是连做菜做出来的菜都有意思哈、那当然嘛，因为我们这《投射十六》里头，他有提到说，即便说你是在梦境，那你看到梦境的东西，他们也是都有意思的啊。那我要讲意思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深思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它是无极、生太极嘛、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一直演化下去，对不对？好，那当你是无极的时候，你是一切万有，然后呢，你想要表达一个东西，那那个表达一个东西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去存起这个经验的这个东西，就叫太极嘛，那东西就叫太极嘛，那假如说你今天要表达一个白色，那么假如你要表达白色，必然要有黑色，不然白色表达不出来，对不对？假如说你今天要表达光，那如果没有暗，你表达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表达山，那你没有谷的话，你没有办法表达出山，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它没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就是黑跟白。阴跟阳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无法表达。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首先必须要从它的内里里头去拉开一个相对的对比。那如果说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对魔鬼的说法，他说是相反的力量者。那个魔鬼是如果是希伯来原文的话，他是说是相反的。相反的力量，而不是说它是邪恶的力量，它没有那个意思，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好，那当我们说哦，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人想要去说我是善的话，那么要表达一个善的观念，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恶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继续延伸啊、就是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讲投射是有关的，就是我今天要投射什么的话。其实在你内里里头，你有一个相对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东西是有相对相反，所以你才能够有一个对比的东西出来嘛，对不对？比如说当太极变两仪的时候，是不是变成阴跟阳，或者是是非或善恶或黑白，对不对？可是当有了黑白或阴阳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这个世界上开始创立有一个阴跟阳两极的话，那么有没有这个阴阳当中，可不可以再化成说有的部分是阴多一点阳多一点，那另外一个一边是不是阳多一点阴多一点，那就变成四象了，对不对？那四象以后是不是可能变成八种状况，就是少阴少阳，老阴老阳，然后中阴中阳，就这样的一直划分下去，所以它就一直在分割。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谈投射、到底什么是投射？投射就是说，当我想要把一个东西把它拉，从我原来的东西把它拉开来，把它拉开来的话，是不是产生投射的现象？我要把它拉开来，我不是现在，我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是不是产生一种投射的现象？
那表达出来，
对对对，或表达出来。所以赛斯在提到的。他是说意识怎么产生能量，意识怎么产生能量，情感，对不对？当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动念，一个念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个一念一出来的话，一个世界就出来了嘛，一个次元就出来了。所以当一切万有它动了一个念头，那这个念头它由一个念头一个情感使意识产生能量，而有能量就必然会怎么样，会有动量，有行动，对吗？那所有的生命都是行动，对不对？投射也是一种行动嘛。那所有的生存都是行动，那经验是从行动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因为你想产生某种经验，所以你投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他具有跟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物的状况都不同，就好像说一个钢琴键里面，好，钢琴键里面，假如说这个钢琴键有 200个琴键，每一个琴键都排除了其他琴键的音，所以它独立的表示出另外一种音色，对吗？那一个交响乐是不是所有的人用的乐器都不一样，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差异性，而把这个差异性组合起来变成交响乐，对吗？那所以我们说意识产生能量，产生能量的原因是能量从哪里产生的？能量是从情感产生的。那为什么会产生情感？因为差异化。那情感跟创造力有关，差异化跟创造力有关，所以当我产生情感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把它差异出来了？当太极生两仪的时候，太极为什么要生两仪？因为它要相对，所以才能表达一个东西嘛，是不是？我如果要表达善，我是不是一定有恶？好，我要表达男生，是不是一定要有女生？不然我怎么每个人都是男生呢？对不对？所以我当我要表达高的时候，必然有低呀。我要表达好，是不是一定要有坏？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拉，它会用拉开来，用拉锯的方式。所以所有的好当中，它一定用坏做平衡，是不是？因为它没有坏做平衡的话，就不可能有好。所以好跟坏根本就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件事情。好跟坏是一件事情，因为没有坏，就不可能有好。高，一个高的人，他如果没有低做平衡，他就无法去衬托出他是高的，是不是？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人你看我们一层一层的这样往下投射，对不对？也就是一层一层的分化分化分化，分开分开分开来嘛，是不是？它是一层一层的分开。所以我今天是有准备投射第十六了。那第十六里头，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一种意识的机动性理型嘛。投射就是有意识性的机动性理型。那么生命本身是不是一种投射？是嘛？对不对？做梦是不是一种投射？好，然后想象力、幻想啊、冥想啊，或者任何东西催眠啊，那个都是一种投射，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假如说它是自然投射的话，假如它是一个自然投射，比如说，一个生命为什么要来这边投射？是不是他要取得经验？那你取得，你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每天要做梦？你是不是利用梦来取得不同的经验，让你在人生的事情上能够顺利完成，对吧？你做梦是不是为了来让你的白天的这个创造力能够更加的丰富性，对吧？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列出的这个标题就是所有的投射都为了要取回经验。那事实上他在取回经验之前，他已经这个经验的架构在内里里头，他已经有这个想法，是不是？比如说我有个想法，所以我才能够投射出去嘛，对不对？好，我有个想法，我觉得世界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呢一出去就碰到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对不对？所以是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对我很好，其实我内心里面是不是先投射一个东西，就是世界都对我很好？那假设你有一个想法是说大家都排拒我，这个世界不喜欢我，那是不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世界？是不是你不喜欢所有人？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嘛？只是说当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头看自己。就像如果说你眼睛把你的眼睛往那边投射出去看一个东西的话，你没有办法看你自己是怎么看的，你是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对不对？那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用什么方式去诠释的时候，是不是用你的观点在诠释？那个观点是不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意念，那个意念产生能量，然后产生什么？产生质量，产生行动嘛，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投射都是为了取回经验，而在取回经验之前，他先已经架构了一个内里的经验在里面，所以他才叫取回经验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有的经验都是一种投射，只是层次不同而已。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活到人世间，我叫 Charles， 你叫 Jenny， 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人格，是不是我们内在的投射？可是内在的投射跟我们自己在投射出去的是一样吗？ 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自我，对不对？那所以自我在投射的东西跟内里的投射的东西会产生层次上的不同，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你先不要管多少次元，就说内在投射出来的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投射一个音乐家，对不对？可是我呢，到了这个世间以后呢，我在外面看人家都说啊，做音乐会饿死啦，你最好是去学电脑啦，那我就去学电脑，对不对？那我学电脑是不是我觉得电脑的生活方式比较能富足嘛？那是不是我的投射？是我用这种念头去投射说啊，学电脑比较好，对不对？所以我投射学电脑比较好，所以我的行动往学电脑方向去走，对吗？那内在投射是什么？我当音乐家，所以我在走这个电脑这个路线的时候呢，一直碰到后面的阻力，因为两个力量的相冲突。好，那这两个力量的相冲突就产生差异性，对不对？那差异性的话，就比这样讲哈，我本来是这样，对不对？投射是这样，对不对？那我投射这样，可是我自我把它换成这样，因为我是个音乐家，可是我变成要做电脑师，那这个差异其实真正照下来的时候，上面这一节没有，它便产生叫阴影，或者是你人格的缺憾面，就你缺乏的那个部分。我内在投射过来是 A 啦，可是呢，我不做 A， 我现在是做 B。那么 A 的部分呢，跟 B 的部分有一个距离，就是从 A 到 B 那个距离，对不对？那 A 到 B 那个距离是不是投射出来变成阴影？那这个阴影呢，我一直走在阴影上，所以我永远会觉得我好像历史不出来，然后到处碰壁，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阴影产生的结果嘛。你看今天的资料里头哈，我这里有提到，我们先从物质界开始谈起好了，我们从学术界开始谈哈。学术界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心理学专家哈，心理学博士叫博尔斯啊哈，你看博尔斯是怎么讲投射哈？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经验都是我们的投射了。再往下面的地方，那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很多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材料，那很多材料是我们自己一部分的材料，已经跟我们分开疏远决裂跟丢弃，就是我本来具有的某些能力或者是想要表达的部分呢，它跟我现在的自己呢分开决裂跟丢掉了，而那些潜在的能力呢，并非我并非现成之物，而是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现成的，就我现在所有的东西，它并不是，它其实并不是我本来潜在的东西，可是呢现在已经变成投射物了，因为我变成我现在要当电脑师了，那我原来的那个艺术家的那个特质被我怎么样丢弃结类疏远，对不对？那我现有的东西是什么？我现有的东西是我在电脑公司上班嘛，所以我现有之物是不是我本来现成的？不是嘛？所以他说呢，他说我建议我们由一个假设说，你认为无理性的假设开始，怎么样无理性呢？他说，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人身上或外界看到什么，那个东西都是我们的投射。你看到什么都是你的投射，好，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投射在到这个东西或这个人身上，而借此重新同化并起为我们投射物。我们必须要换梳理之道而行，而要回到合一跟认同。所以，如果你已经了解到你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你的投射，这个变成是内在投射的一种简单的一个说法了，就是如果我完完全全认同我所看到的东西或我所 我所听到的，我所面临到的，我所 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是我内在的投射。这个不是不学赛斯的，这是学术界说的。然后下面有一种这也是学术界讲的，他说如果纯粹是知道环境中的某人某事，那么我们就没有过多的自我投射，但是如果这个人或事跟物来影响我们，那很可能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投射物的受害者。好，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如果看 Jenny， 我看到的 Jenny 就是我看到的 Jenny， 对不对？可是我看到 Jenny 她那个笑容，我就诡异的笑容，我觉得她是在嘲笑我，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投射嘛，对不对？我把我内心的害怕、恐惧，或者是怕的，就是怕他看不起的这个想法，投射到他身上，用他的脸来映照，当个镜子来照一个东西，就是他在讨厌我，是不是？那如果他真的有讨厌我，不讨厌我，其实跟我无关呢，因为我是怎样就怎样，对不对？可是以这个镜子的角度来看，是我，就好像我刚提到说，是我讨厌世界，还是世界讨厌我？这两个有差别吗？就我如果讨厌世界，那回过头来就是世界就是讨厌我嘛。这是一个三次元的角度在看投射了。我们在讲，一般在心理学上讲投射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看，目前来讲的话，我所看到的很多的学派，比如说像戴比胡特的阴影理论，他在美国影响力也非常大，或者是我一再提到那个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那他们也都在讲这个东西，讲投射，尤其是那个反攻自问那个说法是非常有用的。戴比胡特也在讲这个东西了，就是如果你觉得别人怎样，或你在批评的那个东西，那其实就是你的自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特质或对这个事情有在意，你怎么会这个事情会触发到你，会激发了，就好像手枪一样去激发到你。你看，假如说你家有一条小狗的话，他看到没你哦，他不会色眯眯的，对不对？我保证不会了。你家的鸭子或你家养的小鸡不会看到没你然后色眯眯的，不会，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你看到很美丽的这个小鸟或者是那些小鸡，你也不会色眯眯的啊。那因为它启动不了你内心的那个东西嘛，对不对？我用这种比喻当然是比较夸张的比喻啦，但是你看哦，在牛群里面长得最美丽的那一头牛，你会产生爱情吗？在牛群里面长得最美丽的那一头牛，你不会产生爱情，对不对？
起不了化学变化，
它起不了，它不会有那种情况。但是同样的，最英俊的牛群里面的牛，对美丽的女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它没有那个因素，它没有那个内在因素去对应、去投射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内心有自卑感，所以我到处都在看人家有没有在看我这一点，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小时候有小儿麻痹，所以因此他从来就不敢穿这个裤子，他都穿很长很长的裙子，而且绝对不到人家家里，因为到人家家里要脱鞋子，那所以他也不去上学，尤其是那种大学，因为他怕人家笑他，所以他 到哪里他都只注意到人家有没有看他的脚。其实刚开始 我看到这个女孩子，我觉得说，这个人走路 马纽封印的，你知道吗？他真的走路是马纽封印的，他的那个小儿麻痹并不是那么严重，你知道吗？他是轻微的，可是他就随时一直在看人家有没有看他的脚。如果说你要打他的话，你只要讲，哎，你脚是怎么了？那这个就很严重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如果我说，哎 ，Jenny， 你的脚是怎么了？你会怎样？没怎样的、啊，对不对？刚才摔到了或怎样，你就不会觉得，你不会引起任何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刚才不是提到说，如果你纯粹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没有图示了。其实这种没有图示，它是比较，我现在是站在三次元的角度，它仍然是图示，但是那个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伤痕上的图示，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个这件事情你看了以后哈，你会混混不平。会高兴后有其他那个强烈情绪的反应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某些东西在里面？有吧？你有某些你的内在的那个部分在投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高兴或者是伤心？是不是？所以你有某些因素在投射嘛？ Yeah.
那如果说，哎，我今天看到一朵花，它好漂亮，好香哦。我起了那个欢喜心，那个也是投射吗？
嗯，对，
这是
对，因为小时候有人告诉你花是美的啊，花是很代表罗曼蒂克的，这些东西在情景式里面已经先有了，然后你从小有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花的时候哈，通常这个东西在潜意识、下意识当中，它已经种到你脑海里面，它代表是美丽，代表是罗曼蒂克。代表的是那种很多想象中的那种优美，
所以美好的事物感觉上，我的感觉美好的事物也是一种投射。
有对，所以有好性质的投射，有坏性质的投射，有好情感的投射，有坏情感的投射。如果要详细讲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详细讲这个部分，因为那个东西都有投射，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讲，比如说好性质的投射，像。你看到一个你所喜欢的男生或者是一个諮商师或者是你的老师，对不对？你可能会投射很多好的特质在他身上啊。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投射基本上是你自己的特质，因为也一定是你自己的观点。那他们讲一个在諮商界里面讲一个例子嘛，他说有一个諮商师，那他帮助一个女生，那女生很就非常崇拜他，也很喜欢他，然后呢他为了要感谢他，他就买了一条蓝色的领带送他，然后他上面就写说，这一条蓝色的领带最配你有智慧的蓝色的眼睛，好、哦，还拿镜子要给这个諮商师看，但是这个諮商师其实是褐色的眼睛，并不是蓝色，蓝色的眼睛是谁？是他，这样了解吗？就你会用最美好的东西，然后用那种好东西去投射到对方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爱情啊情感，它其实就是一种好的投射了，对啊。那坏性的投射，比如说你一生中最尴尬的东西，那有可能就好像人家触及到那个性质的部分，你就会受不了。那为什么会受不了？像我之前有提过嘛，哦，为什么提到一个尿床然后就会爆起来呢？啊，因为曾经那一件事情在你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你最尴尬的时候，所以那个东西对你来讲的话它会跳的，或者是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手指这样比，为什么？因为这种姿势对很多人是没有关系，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被老师严格的教训或给别人他爸爸严格教训的时候，他很丢脸的就是这个姿势，所以这个姿势一起来的话他就啪就起来了，哦，或者是如果有人跟有你的爱人或你的先生或太太最后发现是某某 motel 跟他的情人在约会，下次你经过那个地方你会怎样？啪起来，因为那个立刻就压起来，你如果没有那种情感上的伤痕，你走到那边那个 motel 就是 motel 嘛，对不对？那他讲听到的那一首歌就是那首歌，为什么这个歌你没有办法听？因为他跟你讲你跟他在一起，他跟他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这首歌，所以你听到这首歌你没有办法用刚才提到的，没有办法用 这个歌的方式来听这首歌，而你会投射什么你坏性质的或者坏感情的东西在里头嘛。那所以你其实这个东西会很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得你只要觉得别人不好，你回过头来看自己一定有，比如说这个人很小气，那如果你不小气你怎么会看得到他的小气？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有可能表现出来是大方的，可是基本上你这部分是你过不去的地方，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是那种我刚提到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就是说当上帝要变成两仪的时候，他创造阴他必然要有阳，他不可能创造阳没有阴或阴没有阳，没有可能，他没有可能只创造一种而没有另外一种。所以当我们衬托某个部分的时候，下面那个部分一定是在后面顶着他，他所害怕的，他的阴影，或者是就是他自己过不去的那个点。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解决的方式 我看所有人的解决方式都一样你知道吗？克里斯纳穆提的，拜伦凯蒂的，戴比福特的，还有肯威尔伯的，每一家的解决方式都一样。一直到我看到赛斯，我才知道说原来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处理。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假如说你很紧张对不对？那你怎么去消除紧张？因为要消除紧张的时候，你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紧张是谁让他紧张？你啊，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捏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不捏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投射那个东西在捏你自己，对不对？所以要不紧张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更紧张。因为当你更紧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用什么方式让你自己紧张。叫你说哎，放松。我有一次在常常在讲，有一次我们在佛教团体，然后人家来照相嘛，然后照相的人就说，因为台湾人嘛，就说哎，你们这个主帘呢，主帘没那紧啦，自然怎么装，你怎么装自然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装自然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想要，怎么讲，要放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放松，因为我不知道我这该怎么放松。可是，我问你，你把手肘，这个拳头再握紧一点，你是不是知道怎么放松？这样，然后放松，对不对？所以你吸大气的时候，你就可以呼气嘛。一般他们的教导，我看到肯威尔伯或其他人的教导其实都很简单，我一直在强调他们的说法跟赛斯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什么毛病，不是要去解决毛病，而是要去跟那个毛病相处，而且最好能够再加强一点那个毛病。因为当你加强一个毛病，你就知道你是怎么创造那个毛病，这样了解吗？他们有一个说法，比如说肯威尔伯在讲他爸爸在治疗打嗝，那个，他是怎么治疗你知道吗？他就拿20块钱给那个打嗝的人说，你在打嗝我就给你20块。好，那打嗝是不自然的对不对？那现在他为了要再打一次嗝给你看，要拿那个20块，他是不是知道怎么去打嗝？那知道怎么打嗝是不是知道怎么不打嗝？这样了解吗？你知道怎么让自己更生病的时候而又有效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怎么样让自己不生病？就等于你去抓到那个操作那个投射的方法，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觉得比如这样讲好了，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越想放松就越紧张不是吗？我越要放松，我要越想，那就越紧张啊。可是如果你越紧张的时候，你比较知道刚才是从什么样变成紧张，然后再把它换回去，不就是放松了吗？而且可以换更松，是不是？所以这是科学家的教导，不是赛斯说的，这是科学家的教导，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你是倒转那个投射的性质。那你去讲，我们讲投射讲那么久对不对？我们怎么投射过来，可不可以倒转回去？那我们其实在做梦或者是在意识投射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倒转的过程啊。只是说当我们假如说我们真的知道怎么去集中我们现在的 生命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再倒转回去反而比较容易。然后你看拜伦凯蒂的四个方法，对不对？百分之百这样吗？是这样吗？百分之百这样吗？那、啊、你这样想会怎样？不这样想会怎样？它其实真正有威力的点是相反的，意思说，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哈、哦、他很刻薄哈、哦，那么你在你的身上一定找到刻薄，而且你对刻薄一定有对应物，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其实是相对的。研究意识学啊，研究他们在研究意识学，研究到后来，他们就发现到，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我讲的这个东西哈、哦，不是赛斯，但是呢，却跟赛斯百分之百吻合、啊、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克里斯那穆提的东西哈、哦，他不知怎么的哈、哦，就跟赛斯的想法是吻合的。所以我一直在怀疑一件事情、哦、就是赛斯大概是三十年前吧，那克氏的话可能更早、哦、克氏在1980几年的时候是90岁嘛，所以他应该更早。然后呢，其实肯威尔伯的话写意识光谱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
赛斯是
30几年前
了。
对，所以这些人赛斯要去了解他们的东西是很简单，因为他在上一层，对不对？只要你们有人有这种想法，他就可以 catch 到，对不对？他知道威廉詹姆斯是怎么想的，甚至威廉詹姆斯死后的想法他都可以知道，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对他来讲不是问题，他不需要学量子力学他就可以知道量子力学。但是我认为最早的哈，最早的应该是克里斯那穆提。克里斯那穆提这个东西，后来肯威尔伯大概是20几年前，他还是应该比那个拜伦凯蒂要早，因为拜伦凯蒂没有那么多岁了，他出道没有那么久，你知道吗？我可能要去查一下。但是你看肯威尔伯的说法，既然百分之百是这个一念之转的想法，拜伦凯蒂的想法，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惊讶，而且后来的戴比福特也很类似这个一念之转这个说法，而这一念之转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从肯威尔伯来的，而肯威尔伯应该是从克里斯那穆提那边来的，但是这里有没有一个直线性的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他跟整个思维方式这些大家他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他对意识学有下功夫，或者是对投射有下功夫。好，那假如说你知道投射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把一些图片把它画出来，就是投射本身是有内外层的，就是你内在的投射，然后你因为自我的关系，自我又有新的投射出去，对不对？那这个不同层次的投射之间它是会产生所谓的阴影层，或者是所谓切憾层，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在修补这个部分，或者是说这个部分产生我们人生上的很多问题。你看当我觉得说我好讨厌 某个人某件事情的时候，那个讨厌你在你的身上，坦白说那个一定在之前有相对种下阴，就好像我说的太极没有办法 只生阳，没有办法没有生阴了，你做不到。所以那个两极四象八卦它都会呈现什么分类式状态，它没有单一的，没有说一变二，二变三，三变五，不是这样变的，一变二，二就变四，四变八嘛，对不对？它是这样分类方式嘛。那如果说你真的有深入易经的境界的话，你就知道它的分类方式，它是微小化微小化微小化嘛，是不是这样子张大哥？它是微小化嘛，对不对？分裂微小化嘛。那微小化为什么能够微小化？就是差异性嘛。那为什么产生差异性？因为我们的情感，当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可以创造的空间的时候，它会用一种频谱的方式， 他会用频谱的方式继续的再进行下去。所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手指印会相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个性会相同？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天命使命跟他的特质会不同？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差异化里面啊。可是我们在这个差异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做各种不同的投射当中，其实假如说你知道你在投射，投射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的话，你如果能够掌握这个的话，坦白说应该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困扰、啊、而且它这个治愈的方式也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我再念一段保罗古德曼 的一些说法哈。保罗古德曼是这样讲，他说投射是自己人格中某些特质、态度、情感或部分行为方式，但你不觉得是为你所有，反而认为那是外界环境中的人事物所有。好，比如说，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说，如果你有极高的理想，那就很惨，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极高的理想，你会往外投射，你会投射什么？你会投射你看到的是极差的这个理想的对比，不是吗？而且绝对不会在你身上的，因为都在外面，你在外面看得到的。所以他提到说，投射在人格的某个部分来讲，是你的情感、你的行为、你的特质，你是向外投射，但是你不觉得是你人你自己所有，反而认为那是外界中的人事物，然后你在体验之下又觉得是针对你而来，而不是从你那边针对他们而去。所以他说，比如说投射者不觉得自己在排斥别人，却认为别人在排斥他。然后投射者未能觉察自己带着色欲去接近别人，却觉得别人带着色欲在接近自己，是不是？所以一个小姐穿得很暴露在街上走，然后后来发生事情，这小姐完全没有事吗？我想她一定有相对的一个气因吧，她有那个因素，对吗？金光党要骗你的话，你没有贪念，他骗得了你吗？是不是？但是现在问题是谁先动手？像我们公司啊，因为我就很热情，对不对？我煮好东西就天天拼命要 找人家来吃，他们都认为说是我在逼他们吃东西了，但其实是他们要吃东西，你知道吧？他们好爱吃哦，但是呢，因为我比较主动，就会变成好像是我在推销他们，对不对？那男女关系也是一样嘛，其实哪一方面比较主动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总是觉得、你在给我压力啊，对不对？那你去想一想，比如说我今天起了一个念头想要亲我的房间、那我已经决定好要亲的，然后呢，比如说我决定礼拜天要亲好了、然后礼拜天一早上呢，我老婆就来骂我说：“你房间要什么时候要清？”她也不算骂了，她就说：“你房间你不是说要清吗？什么时候要清？”这时候我会变成怎样？我会觉得你要我清的，我要清的那个部分不见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清的那部分不见了，好，你会觉得是他在逼迫你清。那男女交往是不是也一样？其实
如果你有自己的这样子的 aware 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处理？你是亲还是不亲？
你在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被逼迫的。我之前提那个例子嘛，比如说一个孩子，对不对？其实他是饿着肚子，他想要吃东西嘛。结果来了以后，父母亲骂他说：“你怎么都不吃东西啊？你拜托好不好，要吃一点。”这孩子会认为什么？我没有要吃啊，是妈妈要我吃的。然后到时候他的食欲不见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有食欲，就好像我们公司的哈，我刚才就在拿一些东西请我们那个单身汉吃嘛，他很喜欢，他其实真的是他看到什么他都好想吃，而且常常偷吃， 只要我放在那边他一定偷吃的，包括我买 一盒那个金东阳的肉松放在桌上，我看他偷吃也就算了，满桌子都是肉松的。可是如果说你去找他吃的时候，他我不要我怎样，那你不要勉强我不吃了，他想不想吃？他想吃，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人的那个特质，那个投射的部分，你其实研究一下，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有趣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去看这么多的鞋子，而且都非常有名哦，戴比胡特的很有名吧，那拜伦凯蒂哇也是超有名的，对不对？然后呢，肯威尔伯的，克里斯纳穆提的，这些大师，他们都要谈同样的东西耶。那这里有几个地方，在心理学上他们所说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研究一下他在说些什么。弗洛伊德的所有的理论都从他去法国去学催眠术的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那他的那个催眠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一个人催眠，不管是跟谁催眠的，但如果给他指令，就是说你等一下把雨伞打开，然后呢这个人呢他会不自觉的就催眠完了以后他就自动去开那个雨伞。每一个人他都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开雨伞，这不是室内吗？然后每个人给他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刚才那个指令的。比如说 A 会说我想看这个牌子是什么，第二个呢我想看它耐不耐用，或者我想说，总而言之它有 N 个理由，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潜意识被下了指令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精神科学是从这边慢慢发展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暗示的力量。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在，既然我们的投射有上下层，对不对？我们的上层如果投射一个意念或者一个情感，然后产生能量，然后投射变成有一个行为要做，对不对？你其实在任何时候你都会潜意识对这个东西产生很大的兴趣或产生很大的情感。就好像你说为什么我看到花我会觉得很美丽，我会觉得哇赏心悦目，但是其他的假如说没有这些概念的人在看花，他会一样的想法吗？不一定哦，你知道意思吗？对蜜蜂来讲，它只知道那边有没有蜂蜜啦，它不会管它是漂亮还是丑啦，对不对？但其他的动物或其他的森林，它所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花跟爱情跟某些很快乐的事情都连在一起了。就好像巧克力一样，对吗？巧克力好像跟爱情也都扯上了关系嘛。就是弄个巧克力，你会觉得说哇，好舒服，好高兴啊，好罗曼蒂克之类的，对不对？然后你去看那个《冰雪皇后》那部电影，两个女孩子一看到巧克力，两个人就大叫，就说哦，巧克力。那为什么大叫？不晓得。有那么好吃吗？我觉得也没有。真的没有，你看你吃看看，如果你吃过几块之后你再吃会好腻哦，对不对？你吃不了多的，你没有办法像饭那样吃啦。好，可是假如说是猫啊狗啊，你给它巧克力吃它就会死掉，我至少是生重病啊。你们有猫有狗嘛，对不对？那所以巧克力对猫跟狗来讲就没有什么，就没有那么罗曼蒂克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大便倒是很有兴趣，对不对？我改不了吃屎，可是我们对大便是没有兴趣的，最好能够避之而后快嘛。在拜伦凯蒂的书里面呢，他也经常在谈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他这里提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他的一个 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太太呢，一辈子就非常的难过啊。那因为呢，她觉得她先有个想法是说，她想当律师啊。那然后她先想象律师当律师以后的生活是多么好，但是呢，她有一个想法是说，她先生一定会反对。那有一天两个人终于吵起来了，那太太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反对我去当律师？他先说，你要当律师太好了，我怎么会反对你当律师？你当律师是整个家庭的环境都会改善，而且我们家会变得很好，你为什么 不去念律师？那太太从来就没有，他从来就没有问他先生是不是反对，可是他就会想出一个东西是他先生会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想要当律师，然后又觉得律师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律师的工作很艰难，书很难念，试很难考，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这样做，然后他会把这个内心的这个无法做的部分往外投射，对不对？那这样往外投射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他先生当怎么样替死鬼。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把我们的很多的达不到的东西投射到我们周边的人身上，说他反对我怎样，可是这样吗？不见得哦。所以拜伦凯蒂在他的那个课程表当中，他每一次都把人家叫到台上去，然后就问他说，你说比如说你的爸爸或你的先生说反对你什么，你有真的问他过吗？最后常常几乎是百分比很高很高，对方都会说其实没有，就了解吗？其实没有。那为什么他会产生一个对方会反对的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在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想要这样做，可是又觉得这样做不好，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在这边处理完毕之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往外投射了。这个是比较是物质界的部分的。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赛斯怎么说，好不好？那赛斯的说法，我把它列为意识投射的第十六次。好，这是在第七册的第二节，早期课第七册第二节，也就是282节。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课程一直涉及到意识的机动性，也就是意识的理性了，然后并伴随着意识的性质跟范围来进行。所以你看，跟性质跟范围有关。什么叫性质呢？就我刚提到的，你的投射有不同性质，比如说情感是一种性质，对不对？好的坏的都是一种性质嘛，跟性质跟那个范围是有关的。那我们来进行讨论。他说，在梦境当中的操作，某个程度上是独立于物质宇宙的。我们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梦系统跟物质宇宙系统是划开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刚才讨论的是物质系统，现在他告诉你说，其实有很多投射你是在梦系统去处理的。然后在投射当中，这个独立性是更加的明显。那一个情况就是，那我们既然所谓的物质系统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在投射到物质上面来，所以我们才有物质系统的生活。但是因为物质系统生活之后，我们产生自我，对不对？自我开始投射，对不对？所以自我会反投射到梦境嘛。好，这是一个状况。那假设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死亡会怎样？好，因为这个东西，肉体死亡以后，肉体跟意识之间的连接就会中断。那这个中断不是完全中断。假设说 A 今天过世了，那 A 的肉体跟他的灵体是切断的，没错。可是他却不是完完全全的断绝。他说有一阵子，我们以前没有说过的一个时期，就是人格在这段期间内会继续徘徊在物质系统内，并且具有一定的先前不具备的自由。这叫什么？这叫鬼嘛，对不对？这叫鬼，对不对？就他死了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的，他不受任何的 物质的限制，那它也没有移到别的地方去，它仍然是在所有的关注点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跟投射有没有关系，这个大有关系，你知道吗？我在人世间所经过的事情经历以后，我在离开人世间之后，我必须要，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投射的目的是为了要学习，对不对？是不是为了要学习，为了要得到经验，为了要统合嘛，对不对？所以当他离开肉体的时候，他会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会徘徊在物质的范围之内。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走掉就好了？他说呢，在这个期间呢，并且有一定的先前不具备的自由人格，在这个期间就像已经在其他的地方的暗示一样，可以合并混合跟改变他先前生存的各方面。又回到意识频谱嘛，比如说我曾经这样讲，我选择这个大学来念，这个科系来念，好，那这个这样念以后，后来我的人生是怎样，对不对？那跟某某人结婚，那后来怎样？那假设说我选择另外不同的科系来念，可能是内在安排的那个科系，或者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以后，那你会过完全不同的人生，对不对？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当中，继续合并混合改变他先前的各个方面。有没有像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或者是如果明天可以说再见那个电影一样，他会不断的用不同的情景不断再去试各种不同的情况。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自杀的人他死后会有多少次的又自杀又和，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次？其实可能真相应该是说他不断让他在这个当中去解决他的那个没有办法解的问题。所以他会合并混合跟改变他先前的各个存在的方面，就像你们用颜色一样。他是说因为颜色是个艺术家，对不对？他讲颜色他比较清楚了，我今天用红色来画，那我下次用绿色来点点看会怎样，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那我用白色点点看会怎样？好像说我今天煮菜，我今天我放了肉丝，那明天我放鱼，后天我用鸡肉试试看，对不对？我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现我对这个菜色的一个组合方式嘛。那在你的人生的重要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跟谁一起做生意，你跟谁一起生活，或你学什么东西，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组合？那这段时间就是为什么需要，我们常常说我们怕鬼，对不对？其实鬼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空闲 去理你啦，你知道吗？他忙得很，他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去整合他这一辈子当中所过的其他的东西，他哪有时间呢？他说颜色就好像你利用颜色一样，你不断要用不同的颜色，对不对？那假如说这个鬼他内心是很气愤的，很愤怒，很憎恶的，那仍然是他自己的投射啊。好，他继续说，他说呢，这是一个人格利用直接从先前的生存当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跟个人系统。一个人从上面学过来以后，我投射到人世间，然后这人世间所产生的经验，我在这个时候我重新再做很多的组合。然后他说，如果没有吸取经验的话，如果这个人生真的没有给你什么教训的话，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对这个人所包括的人格就有可能会再体验一些过去的经历的一个超自然心理，不一定回到物质界而是在超自然的状态之下，在 psychic 的状态之下，在超自然状态之下再去体验一些过去的经历，你如果没有学到东西，你跑那个学校不去读内在安排的学校， 你嫁这个丈夫，不去嫁你内在秀，你嫁那个丈夫，你重新再去嫁一次看看、哦、重新再去体验，让你更深刻去体验。那这个跟我们在讲那个投射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更加强它？来，这里是不是提到说，你从先前的这个人生如果没有学到教训的话，那么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会回到原来的情况，再去经历原来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变很深刻的？就好像如果说你鼻塞，那是更塞一点，然后就知道你为什么鼻塞嘛，对不对？你不自然，然后就更加不自然，那就知道怎么才变自然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哦、这不是真实返回到物质世界当中进行，而且是在重新的去展现他们。所以不一定要回到物质界哦。好，当我们人过世之后，那我有些遗憾的事情，然后又很挂很大的挂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学到经验，就再让你再好吧，你再重新经过一次，看你有没有去办法去领悟它，有没有像那个当明天可以说再见那部电影，有没有像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那个电影很像吧？不是很像，它就是那个电影嘛，是不是？其实说不定那个当明天还能说再见那部那个女孩子，她应该是第一次就死掉了嘛，对不对？可是她醒过来，她还是在她家，她是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又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她又被撞死一次，然后又第二天又醒过来，一直到她从这当中她学到真正的教训。就 OK 了。好，这是赛斯书哎，这些人在拍电影是不是要偷赛斯的东西去拍？好，然后他说哈，通常没有，他说在然而在某种条件下，有很可能把所利用的能量用作一次暂时再创造感觉之性的触发。那因为这个翻译有点不太顺了，我顺便把英文的部分也列在下头哈。那其实意思是说，可能会利用其他的能量，然后再来一个暂时性的创造性的触发。就你有可能真的，你能够再重新经过，然后重新有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性，会创造的这个资讯会重新去 trigger 它了。他说，他这里提到，他说各种幽灵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然而不会存在适用的唯一解释，因为真的有很多多种多样，但在某个程度上都有效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鬼，为什么会有幽灵？
没有
冤，因为他们在学习啦。他们在学习，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要报复什么，而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要去转化他内心的东西。所以投射是不是一种学习？投射是一种经验的学习，经验的学习是不是都是一种投射？啊，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一个看法哈。那你也可以知道。真正的情况是说，好，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鬼在上面，他为什么要来作祟，然后捉弄你又怎么样？其实根本他没有，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在那里，真正的目的是他自己在学着让这个过程当中的重新的这个次数当中，他去学到他的创造性，以及他的他真正要学到的东西。那你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你看哈。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断透过梦境在学东西，对不对？碰到事情是不是一直都在学？做梦是不是一直都在学？内心担心是不是一直都在学？我们都在学，是不是？然后连死后也还要再重新把以前那些资料再回来再学一次，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人格原本就是那个内在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分出来的一个小部分嘛。而那个部分其实跟太极是同，太极源头是同一个部分，只是我们分出来，我们是不是也在学习？那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不是一种投射？它是不断划分不断投射出去嘛，它是不是一种情感把意识变成能量，然后能量变成物质化的这个过程？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停个一分钟好了，喝个水。有意见吗？我们继续哈，他说，比方说，在你的投射当中，你可能在你的系统或其他系统之内，你其实是表现为一个幽灵。这个我们之前就谈过了哈。我们如果是在投射过程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幽灵嘞。然后呢，我们如果到其他实相，我们自己还是幽灵。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像我一个朋友，他说他一睡着然后就看到日本鬼，我说可能不是，是日本人看到你这个女鬼会不会颠倒过来，是不是？其实是颠倒过来嘛，因为你投射出去你看到他们，那如果他们看到你的话，那你绝对是鬼啊，那他们绝对是 食物啊，对不对？可是你以为你是看到日本鬼，因为你觉得怎么有日本人在那边讲话，那因为你投射出去啊。很多朋友比如说他睡着的时候他一投射出去，结果他看到楼上的某些人啊，上次那个 Vincent 不是这样讲吗，他说他一睡着怎么好几个 黑人鬼在旁边，然后看到他们的家里的情况，就过几天在楼下就碰到这些人，他说你们是住楼上的，原来他一睡着就意思就到楼上去嘛，所以他看到他们家嘛，他看到他们讲话嘛，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其实当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幽灵，所以有需要怕鬼吗？我们自己就是啊，我们只要不在肉体当中，我们就变成幽灵了。那另外一面来说，你也可能碰到幽灵啊，当然了。你也可能碰到你自己，你也可能看到外面别人的幽灵啦，那可是我没讲到幽灵，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他说某些可能既有你以物质的方式来的遭遇的哈，那强烈的含义的概念，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属于过去、现在跟未来。你可能会遭遇到实际上来自其他系统的访问的幽灵。这个我们在早期课程是不晓看了多少了啊，而你们可以知道，或也许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感知到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在早期课当中谈到基本建构跟第二建构。那基本建构、第二建构，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哈，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基本建构就是对方有投射过来，你有看到，那当然你不是看到他，而是你看到以后由你的内在去建构他的形象，这叫做第一建构嘛。那第二建构是他没有过来，好，但是他在想念你，你在想念他，可是你投射过去，这样的话，他没有实质上的相遇，可是他建构出来一个形象在你旁边在跟你讲话。那我们之前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亲人在台湾，那他要过世了，他有在念你，你也在念他，所以你在你的房间里面去建构一个他的形象，你以为你跟他见面了，可是那个东西是不完全建构，它没有其他的属性，可是第一建构它是有完全属性的，你可以跟它沟通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71节了，71节有提到第一建构跟第二建构，其实它是主要建构跟次要建构的一样的意思了。好，有些翻译王姐的翻译好像是翻译成主要建构跟次要建构，那个没有差了，就是有两种建构就对了。这样以后还怕鬼吗？不用怕了，对不对？ 跟我们想象不同。其实如果是真的刚过世的鬼的话，他们真的很忙，他们好多功课要做，他们没有时间陪你的，他还要再去学他们曾经过曾经决定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决定会怎样。他说你当然会形成第二投射或片段，就好像任何深思熟虑的投射一样，相当有意识的控制他们。第二建构就是第二投射嘛，对不对？我投射出去，那梦中的物体是属于第二建构，好，所以并且是非常正当的物体。我们觉得梦中看到什么东西，你一定觉得说那个胡说八道或者根本不存在，但是它是非常正当的物体。那么现在他们比一个想象中的实相具有更多的东西，并且他们的确具备意识，有没有张大哥这里？所以梦中的东西是具有意识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物质的东西怎么会不具有意识？他们你在梦中所看到的物体哦，不是森林哦，就像你在梦中看到的物体是第二建构，是非常正当的物体，而且他们是想象中具有更多的东西，并且他们是具有意识的。好，啊，只是这里提到，但却是一个零碎的意识，然而是一个能够在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意识。啊，如果是你是工程师的话，这叫 prototype， 就是实习实验中的意识了，所以就像你就像你内在自己和你就像内在自己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样，非常能够好的意识去建构这些。你在梦中实相中表现出来很多的可能性，并且在梦境中尝试着选择替代性的事情。你今天跟这个人结婚，你在梦中有没有梦到跟别人结婚？有没有？
有嘛，
对不对？你今天是个男生，那你有没有可能梦中变成女生？或你今天选择这个职业或做这样的事情，在梦中有没有替代性的东西？所以你看哈，这个投射本身，它为什么要这样投射？为什么你要去做梦？为什么你要当一个人生？它其实就是学习嘛，就是扩张自己的意识经验而已嘛。你从内里面一直投射过来，然后晚上又不断的再回到上一层去，然后在上一层里面，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大，而且速度比较快，所以你够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上的实验，然后再第二天又在白天来投射成白天的经验来实习。所以这整个过程你看都是在一个互补跟学习的状态，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完全站在以物质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你当然会失真嘛，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一体循环的啊。所以我在讲说，你们如果要当好的助人者、諮商师的话，那么物质界的心理学当然要写一些，而且那个很重要的工具。可是整个内在的一个架构你要清楚，好，你比如说像投射这部分。你就知道说哦，你在外面投射是很好用的技巧啊。假如他在讲什么的话，你听他讲的那个就是他的自传，他一直在抱怨别人，抱怨别人，那个就是他在投射，他不断在投射，而且那个东西很造成他的伤痕。那所谓的建构好的必然有坏的在后面，这个理论他会很好用。可是直到这里的话就太渺小了，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他们在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改了很多次，第一次是认为是为了生存啊，或者为了爱情啊，为了生死啊，他已经变了好几次，变到后来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没有那个内层的那个概念。那我们有这个内层的概念，我们知道投射它是分很多层次的，尤其是在梦中的投射跟上一层的投射，甚至有个四个身体的往上层的投射，那些不同的投射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学那么多投射在干什么？其实我们是知道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 那我们会了解我们用什么方式在投射，因为你了解吗？比如说在上一层我们所投射的东西，就好像弗洛伊德他们在做的实验，你下意识会去执行的，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会给自己很多理由，就好像那个雨伞一样，对不对？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在房子里面为什么你要开雨伞，他并不知道他是被下指令，他说，哦，我想要看看这个品质好不好，他编了一个理由。好，但是真正来讲是不是一种投射，那个指令在他里面，他逼下他的投射去做事情，他是下意识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过人生，是不是有上一层的投射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下意识的行为？那这里很好玩的地方，你去看，其实跟我们想象中会差很远。我们觉得做梦就做梦，对不对？赛斯说，不是哦。他说呢，你在梦中有很多可能性，对不对？并且你在梦中尝试选择出替代性的事情，而且不是短期的哦。你那个梦可能做好几年，而且每一个梦都是为了要建构一个长期的替代性的自己。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是艺术家，对不对？那这里他 提一个例子是说，他可能做了三年的梦，这三年的梦都梦同样的事情，或者是在你醒来没有意识的那个梦，他都要建构你当医生。我不晓得有没有震惊到你啦，但这是赛斯说言之言味的。他说呢，如果你在过去三年中，用你们的话来说，你们在过去三年中通过一个组合的一个在其中准确性学到你生命中曾经所示的梦境的架构，什么架构？比如说像研究医学来讲，就会产生成就一个杰出医生的可能性的结果，所以你就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透过三年的时间去学做梦，而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你就变成杰出的医生。你有没有看过 The Groundhog Day？ 有吧？他后来是他说，既然我每天都会死过一次，然后又活过来，我就干脆去学音乐，你知道吗？他去学钢琴，就他利用很长的时间，他就变成钢琴师，好像是这样了。那个电影我看很久了哈。他既然可以利用他，既然每天都会死一次，每天都会同样的那个二月几号吧，2月2号哈。那一天一直都会重复，每一天都 repeat， 每一天 repeat。他说：“既然是这样，我就去干脆去学钢琴了。”结果他就成就了他当一个钢琴师了。好，那这里是跟你讲说，你以为你的做梦，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们做梦只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的意识，对不对？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哈，他还会在梦境当中选择替代性的人生，而且这个人生呢，不是短期的，而且不是短期的，还可能造成一个你当医生的结果，而他事实上是变医生的，只是他在潜在的能力上，就你有一世哈，也不是一世，是你在这一世当中，你在梦境已经学会了当医生。你去看中国人的那个魏征斩龙王，对不对？他白天是唐太宗的大臣嘛。可是他在晚上他是天庭里面的一个执法者，至少是刽子手吧。好，所以他每一天可能都在两边上班就对了。后来他斩龙王嘛，对不对？唐太宗不晓得说不能让他打瞌睡，一打瞌睡他神游出去，他就在那边斩了龙王，有点像那个阿凡达的电影哦。一睡觉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去了就刀子就拿了就砍了这样。你们去仔细去想想哈，赛斯在剥落什么东西给我们了？死了以后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不会马上就离开？因为你必须用各种可能性去实验，让你真的在你人生当中学到你内在需要你学到的东西，对吧？因为你学到的东西内在也学到了嘛，是不是？ 然后呢，你在连在做梦也是一样哦。做梦你以为是我们只是乱七八糟随便做个梦，没有，它有整体架构哦。好，你在上医学院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然后要长期交易，对不对？你在梦中的话，它没有 financial 的问题哦。好，所以再次的哦，这似乎是超乎想象的。实际上你在梦境当中，就好像确定可能性的生存一样，经历了一个未来的生命。你不用投胎哦，你不用投胎，你还活着啊。你每天做梦，然后呢你自己醒过来都忘记了，可是呢你在那边上医学院，而且甚至于你在那边已经当医生在执行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你检查了一个可能性，然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我们选择，比如这样讲，我当 Florence 对不对？我选择当 Florence， 然后在美国生活，然后另外一个 Florence 可能是大有才华的人啊，一个舞蹈家或怎样。那你白天不是透过你可能性场哦，是你自己在梦中啊，在晚上每天晚上去练瑜伽，然后练舞蹈，然后练了三年，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就了那些东西。所以意识的这个多层面，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了。好，然后他说：“你看哈，在某个程度上，医生的存在就继续这样的事情。那显然来讲，如果你是在物质世界的话，就交易来讲，你还有经济上的限制。好，你当 Florence 对不对？你就要上美国的医学院，你是不是一年要花$45,000？”他可能要学七年，所以5万块5735，对不对呀？可能要花$35,000。那可是呢，哎，你在做梦的时候，每天去上医学院的课，一毛钱都不花，不但有交易，而且没有经济上的限制，对吧？他说呢，然而哈，你在某个程度上，你下意识在这方面学习。来，这个跟我们刚提到那个弗洛伊德说下意识的打开遗产有没有一样的。你下意识哦，比如说我突然间对这个，比如说我学了医学对不对，我突然间对医学很有兴趣，我对舞蹈突然间很有兴趣，我对电脑突然间有兴趣，是我什么样梦中在学习耶。好，你下意识的往那个方向去学习，这很难解释，赛斯都说很难解释。比如说你遇见的病人，你在选择的生命当中其实是认识这些人的某些人。好，你的选择生命是什么？是白天的生活对不对？好，比如说哎 Florence 你碰到我对不对，那哎我们认识对不对？可是在梦中的那个世界里面呢，你也认识我，不过那个时候是我是你的病人。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你选择的生命当中你是认识这些人，可是你在梦中在学医学的时候，他可能是你的病人。好，有没有很好玩？所以在概率系统，在可能系统当中，这种旅行就是投射嘛，就是意识投射，对不对？意识的机动性总是伴随着变化，而在梦境不断的进行着。好，我们不是只有可能性场在做而已，我们连梦境我们也不断在伴着变化在进行着。然后这个个体选择了他期望以物质的方式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现实我们现在以白天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我梦中的自己就是为了要创造白天的经验，可是某个角度来讲是白天也会创造梦中的经验，它是互相的嘛。总而言之就是你的内我大我不断的往前走，好，不断的用各种两仪生四象的方式不断在分裂，不断在用可能性在往前进行。那我们到底在执着些什么？真的让自己放松放宽，让自己更大的自由，连死后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做学习啊。 那这里是有那个约瑟的注了，他说我并没有有意识觉察到十几岁的时候对医学有兴趣的记忆了，但是呢，我也没有想起那些梦。可是，在八年前，他说我替塞尔的医院制作一系列的插图，我进行这项很喜欢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他对这样的一个态度非常的吃惊，为什么他对医学医院里面去做这些事情，他那么有兴趣哦？然后在全国巡回展览当中，他还得到了奖。这是约瑟在讲的，但是你看这里是不是在讲赛斯说他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过去曾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去当医生。你如果看早期课，他有一些他有一个对等自己是当医生的，那他几乎有一次几乎跟这个人是见面的。好像是在临界信息当中有提到这个。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梦中情节可以代表可能的物质实相，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那比如说你在一次的这样的情节当中遵循了当前功课的完成，所以你下意识的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你因而选择了他。你看好，这里是不是一样含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言之言味的自己的潜能去发展的时候，我们下意识会意识到我们未来会怎样。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自我很强，我们在这个地方投射出来一个跟原来自己不同的自己产生的阴影以后，其实我们反而会迷失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自己是什么，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它，我们并不知道，对吗？所以现在总是有退回或者是新的选择，就会退回到原来的那个前一步了，或者是有新的选择。然后你看，你可以在任何点上选择不同的现在，在梦境当中选择可能性是广为人知的。我们在梦中常常过不同的生活，对不对？我在结婚之前，我也梦过跟某某人结婚，跟那个人结婚。那有一次梦到跟一个人我不喜欢的人结婚，我还大哭哎。我怎么可以跟他结婚？怎么那么丑啊？怎么跟他结婚这样？但其实是我并不是很认识他了，但是做梦就梦到跟他结婚这样，那我就很失望这样。那么你的主题选择系统内哈，预见了未来的可能性，就我们如果真的都回到我们的自己的特质特性，然后呢，其实我们对未来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哦、那现在总是退回跟不是再讲过了，他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同样的过程，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一样做投射，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部分、哦、所以大多数这样的梦境都是以自我格格不入的、哦、并且很少会被回忆回来。我花了三年四年的时间去做一种梦，然后让我成为某一种方面的专业人才，可是我却没有回忆起来。所以追求这些不同路径的自己却是实际的，这些都是合法的投射，而且它代表着你没有意识到的实相系统。所以投射是不是意识的移动，是不是意识的旅行，是不是新的经验的达成。你在梦中花了几年的时间去做另外一个角色，是不是 一种他说这是一个合法的投射。他说这位医生、哦、在你来看，在这个次元你不可能在这个次元成为医生，因为他没有，他当艺术家他没当成医生，曾经梦想过一个可能的宇宙，那他会在这个宇宙间是一个艺术家。这个医生会觉得自己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实相当中是个艺术家，那这个艺术家会认为 他有一种潜力是他当医生，有没有看到这个不一样、哦、所以他继续着他自己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哦、意识是牵绊的莲花，我一直在提到，尤其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提到、哦， 为什么连结那么重要？为什么你把一个人的方向指到另外一个边、另外一个角度，然后让他连结会那么重要？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很多的投射跟很多的可能性的创造当中，他都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这样讲，如果说你今天睡在你旁边的那个先生呢、啊，哦，假设说你很讨厌他，然后当你对他的讨厌回过头的知道是原来是我内心里面没有处理的东西，而且你收回这个投射以后、啊，你明天晚上起来睡觉起来以后，你起来的那个先生并不是原来你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先生，你知道吗？因为你跑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场去了，你以为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因为意识会旅行，对不对？你从哪一个床铺上起来，你过哪一个人生，其实是你的意识在作祟，对不对？好，我问各位嘛，你死了以后，你到哪一层天或哪一层地狱？真的有路可以走，有门可以进吗？是不是你的很多的念头的状况，你就会在那个世界里面，对吧？那难道白天不是吗？因为这不过都是意识的旅行而已啊。你在白天，这个人很讨厌，你几乎无法处理的。可是你对他的讨厌，知道原来是自己的投射以后，你第二天醒过来，睡在你旁边的那个先生或太太哈，他不是原来那一个样子，一样声调一样，所有一切都一样，身份证也一样，可是他就是不同世界的不同的可能性的他。就跟我们死后去哪个世界一样了，你没有坐飞机，没有 打车票，你就也没有人引导你，你就直接到某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你的频率啊。所以但是呢，你看、哦、我当艺术家，我有一个医生的自己，我当医生，我有一个艺术家的自己，只是你都不知道而已。可是如果你知道会怎样，你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这两边可以做一些融合？耶瑟有一个当医生的自己，还有名字的那个，还有名字。你如果看我，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那个太久了哈，那个未知不是的那个灵界的信息啊，他差一点跟他的对等自己见面，而那个对等自己就是个医生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也许他的职业就是喜欢画画，就那个当医生的那个他的业余嗜好就喜欢画画哈，而他实际上是在另外系统之内是存在的，你把他的系统叫做替代系统，但正是一样，他也把我们的系统叫做替代系统。我们说他替代的，他说我们是替代的，他把你们的系统叫做的东西也叫做替代系统。他现在你将会有一些被梦境状态所共用的经历，当我们都不在物质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层的时候，这些经验就可以共用，你知道吗？他的医生的世界跟你的世界，但其实真的只有两个吗？赛斯只是用两个来形容，对吧？但其实很多嘛，所以他们将涉及对你们俩以前以单独的方式所熟悉的情节，就好像是大树上的两个枝叉，一个树有两个枝叉，两个枝啦，那这两个枝看起来都不一样，但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你们认识同一个妈妈啊，这可能系统的某些部分就基于某些混子结构，以及你们这样的系统中虽然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的表现。你妈妈跟她在那边的世界的妈妈不是同一个妈妈，但是很相似，可能也是同一个灵魂去投胎的。有没有被他搞昏了？他搞昏了，连表现都很相似、哦、他说你们现在所做的梦以及曾经以昏想的经验做过的梦都是根源性的梦 root dream 的、哦、那这里他对根源性的梦他有解释，他说充当了一个保持内在的本体并且进行通讯的一个作用。好，我们看、哦、我们的内在 假设投射成 Kitty 好了，好，那 Kitty 你有可能性的自己，对不对？有做梦的自己，对不对？但是你在更年性的梦的时候，这个最 pure 的内在自己，它会对所有的这个个体，它会传递正确的信息给你们。好，这叫更年性的梦。所以在这样的梦中，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反射，那么投射也可能从根源性的梦中发生。比方说他说你可能会把那个医生投进去你生命当中，突然间你很喜欢打邪医的，而你邪医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个现实的反射，有反射作用，对，就对了。比如说，哎，佛人，你突然间对某些东西特别有兴趣，哦，然后那个其实是你的另外一生的，在一种根源性梦境当中的交流当中，对你现实产生的一个反射作用。你知道你 OK。假设说你的另外一个自己是个男生，而且是个大生意人这样子，好，哦，然后。突然间，你怎么突然间觉得说你想做什么生意？它在你的生意、你的现实的生命当中会产生一个反射作用，而且是男性的啊。所以为什么脑力激荡术会有效？因为它是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流动跟自由。为什么自由书写会那么有效？因为它会把所有这些根源性的沟通、现实的反射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投射到当下的生命当中。他说我这里把你跟医生的可能性作为例子，啊，艺术你看也跟密合，也跟意合是有密切关系的。那可不可以到一个程度，其实说，他如果没有在传赛事之后，他可不可以做艺术治疗法，又艺术然后又疗愈，啊，他说其实艺术跟疗愈会有密切关系的。他说我说的投射的确是偶尔发生过，并且在你们俩这一部分是自发性的。什么叫你们俩？假设说有一个医生叫亚当，那他叫约瑟，那两边都会有偶尔发生的投射现象，就你投射到那边，他投射过来这边，然后你们会自发性的对对方的东西了解跟很大的兴趣。那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就当你很有兴趣的部分，你去行动看看，它常常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它并不是刚开始可能没你天赋上是没有这个，可是因为你有可能性的自己在做这个东西。所以人格，这是赛斯，这样讲，方方面面都在进行着发展，这是真的有感而发。我们的人格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发展，不要去界定自己，不要定格自己变成我是 Kitty， 我是 Florence， 我是 Jenny 什么之类，你没有必要定格那样，你知道吗？你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发展。他说你看转世就是这个可能性系统，转世也就是不断在转嘛，对不对？但是是这个可能性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特定的宇宙之内的部分，而这包括了所有基础上的价值完成。所以有一个内在在统合所有的东西。但是 很明显的是，有意识的感知仅仅是你自己整体实相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次元里面的医生，虽然不在你们的系统之中，但是很明显的具有他自己的自我地位，对吧？那个在别的次元的医生有没有他的自我，很强的自我嘛，对不对？那个医生活的啊，只要是活的东西他就一定有他自己的意识啊。你的小朋友像我那个小孙女三岁，前几天不是他妈妈在宣布他的 baby 是男生女生吗？结果气球一蹦的话是男生，对不对？结果我那个小孙女就哭啊，我不要， 我不要，我要妹妹。But I don't like a boy. I don't like a brother. I like a sister. 你看他三岁而已，他有没有自我意识？有没有自我？有吗？他希望他妈妈生的孩子是女生，他说不要 brother。
应该是没有男女的。
不知道，他应该有自我意识。那时候他妈妈怀孕就问他说，哎，妈妈怀孕给你带个 小朋友要不要？他说我才不要嘞。我为什么不要？他说因为 他生出来就会，意思就是会跟他，就是爱没有办法全部在他身上，他就已经懂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不要，他会保，会跟我分东西。这是不是自我？是吧？所以那个医生哈，他很明显的有自我。那耶稣有没有很明显有自我？没有自我，他怎么操作了？他怎么写赛斯书？对不对？他怎么去抄笔记？叫他不要抄，他也还是要抄好几节课哦。叫他说：“哎，耶稣，你不要抄。”哎，他说他还是抄，因为他想把事情做好嘛。那想把事情做好，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是？不这样做会不好，有没有？ Yeah. 那其他部分的话，他这里提到说，有些根源性的梦是被整个种族所用的，那荣格认为他们不过是个象征性，但是他说不是象征性的。那很多根源性的梦实际上是你的内在自己才能够去解释它的。他说几个例子来讲，像飞翔的梦就不是任何事情的象征，它混合了其他的梦元素，但是却是有效的经验的投射。我们常常梦到我们飞翔嘛，那 Jennifer 不是说她梦到她飞翔， Amy 也是嘛，对不对？她说那不是象征啊，它怎么会是象征呢？它有很多实际上的经历嘛。那掉落的梦也不是经历， 也是个经历，也不是象征。那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是往下运动，那在投射期间，这是一种形式的失控。因为时间总是都不太很够用，今天连第十五节都没有讲完。因为我觉得跟第十五节一起讲的话会更精彩一点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第十五节这边也谈到。动物是可以看到幽灵，然后呢，他有提到说，你有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投射出去呢？因为你的某些感觉或遗留在内心里面的话，那对你是有妨害的，你必须要投射出去，不然的话，你会引导在身体的某一边，然后变成溃疡或者是异类生长。不然这一节的话，我们下次再谈好了啦，好。对，投射术，我本来是想先讲投射术，再讲投射十六，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够，
谢谢。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你会知道为什么生命是这样生命的，为什么我会来这边生活，那我的上面到底有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断有很多的投射，然后比较重要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所看到任何东西，按照心理学家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任何你看到的不满的东西其实都是你个人的投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感觉，你怎么会这样感受到那个刺激？那我其实我是列很少的东西啦，这里本来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谈，但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再谈了，先这样子吧。有什么想法吗？没有。那我们就先把电脑关掉。